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令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读2月11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偏离了主的旨意，求主你再把我们吸引回来。我们继续行走在主的旨意当中的弟兄姐妹，也求主你保守看顾我们的心，使我们始终能够以你为乐，以遵行你的旨意为乐。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2月11日存心节，启示录2章5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黑体字强调的是，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1995年，我带领一群安德烈大学的学生到土耳其旅行，是启示录七教会的所在地。我们当地的导游穆拉特是一位有穆斯林背景的土耳其人，他对自己国家的基督教文化遗产也颇有兴趣。一天，路上的路标指示我们已经接近孔亚城，在土耳其中部，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时曾在那里做工。穆拉特告诉我们，孔亚有50多万人口，但只有3-4名基督徒，他都认识。当他告诉我们孔亚就是以哥念的土耳其名字时，我意识到该城的基督教曾兴旺一时，是保罗在那里建立的教会。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13章51节到14章6节。后来也得知整个七教会所在地的情况都同孔亚一样，以弗所就是现在的库萨达斯，菲拉铁菲就是现在的阿拉施尔，其中的基督徒几乎都绝迹了。当约翰写他的书时，基督教已经在小亚细亚中部和西部稳固地建立起来。事实上，许多学者认为一世纪的小亚细亚基督徒比当时任何地方的都多。但是数世纪以来，教会逐渐消亡，直到伊斯兰教来了之后将它彻底根除。当初基督教最兴旺的地区，包括叙利亚和北非，现在都成了穆斯林地区。如同耶稣在本经文中所说的，灯台是可以从原处被挪去的。然而却不是穆斯林消灭了教会，在北非教义和道德方面的纷争削弱了基督教，中东的基督徒们没有与当地文化对话，让穆罕默德更本色化的宗教得以进入，占了上风。中世纪时，欧洲的教会领袖们试图在中东重新唤起基督教的活力，但他们却误会了福音，选择一种让事态发展更糟糕的方式，那就是十字军东征。正是教会本身消灭了地中海东部沿岸的拓展机会。这一历史应当让我们引以为戒。福音曾经兴旺过的地方，包括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现在都已衰退。然而那些在2个世纪以前几乎没有听到过福音的地方，比如非洲和亚洲，却迅速成为信仰的中心。如果你我不敢将神的计划视为理所当然之事，如果我们背弃了自己的使命，主将兴起别人，灯台是可以从原处被挪走的。蒋宝林老师看到的这个也跟我06年我们新约系组织的那一次圣地之游是完全一样的在土耳其。而且我们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聚会的那个时候，在伊斯坦布尔的基本上都是欧洲人，就是在教会的基本上都是欧洲人，基本上没有当地人。当地人也都是欧洲，就是住在土耳其的欧洲人都是移民。是因为各种工作公司啊教会的关系，然后移民到土耳其，然后他们成立了一个教会当地就是穆斯林。虽然土耳其它不是个穆斯林国家我们所谓的穆斯林国家就是指它的法律，国家法律还有它的国教就是伊斯兰，比如说那个马来西亚它就是伊斯兰国家，它的法律都是那个伊斯兰宗教法国家法律就是伊斯兰宗教法，而且政府也宣称他们的国教是伊斯兰教，所以你在那个马来西亚 如果你作为你像我们以前有一个安息日会的基督徒，他在马来西亚传道是个男生，结果他跟一个穆斯林女子查经，结果就被人家丈夫就给杀了，而且那个马来西亚法律也不追究那个丈夫的责任，反而这个丈夫所做的是符合他们家法律的，因为在穆斯林国家，作为一个男生单独的接触有夫之妇，或者单独接触一个女子，你就是有伤风化，任何一个女子家的人都有权杀死你啊！更别说人家是有夫之妇，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到的时候不了解国情啊，然后招来杀身之祸哈、啊。所以那种就是按照他们的宗教法规作为国家法律的，它就是穆斯林国家。但土耳其不是，土耳其是世俗政府，它的政府并没有宗教立场。所以但是呢，土耳其的绝大部分人口都是穆斯林，你到土耳其，我在土耳其街上看到的基本上都是戴头巾的人、然后呢，这里就讲到说这个土耳其这一代的小亚细亚的教会实际上是当初是最兴旺的一个教会，它的基督徒总量是整个罗马世界的最大总量最大的哈基督徒，但是到今天就没有办法去跟当时比了。那么其实到最后蒋宝林老师说哈、啊、之所以基督教在土耳其还有在北非啊包括叙利亚都逐渐消亡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教会失去活力了。而且据说就是当初攻占伊斯坦布尔的时候，穆斯林都打进来了伊斯坦布尔的那个大的教堂里，他们还在举行神学辩论会，就是一些空谈。就是一些空谈，主教们在那说在那争论好像是为真理争辩一样，但实际上就是空谈。然后空谈当中穆斯林军队进入了，把他们都给俘虏了，然后最后一手拿刀一手拿可兰经把他们全部给改教了，逼他们都改了教了。就说教会他失去活力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标志一个表现，就是他开始对于一些神学问题大家要争得面红耳赤，好像是不见血就不罢休那种味道啊，这就是一个教会失去活力的一个表现。在世界上有很多人他是喜欢空谈的，我遇到好多人，都是喜欢他圣经不看，然后就一天拉着你来问你问题，然后跟你辩论，他并不是为了想知道真理啊，他就是纯粹就喜欢跟人辩论啊，猎奇好奇，所以对这样的人我都不搭理，我根本不愿意花时间来陪他们来消耗生命。我不愿意的。你但凡你有个问题，你自己就会去看圣经，自己就会去查资料。现在又不是一个资料匮乏的世界，现在的资料可以说是太多了，多得来汗牛充栋。关键就是我们需要自己顺从圣灵的带领，而不是一天到晚只是空谈啊。但是在很多人，很多人他是喜欢空谈的啊，喜欢谈论。那么后来到了那个中世纪，大概公元十世纪、十一世纪、十二世纪的时候，就会有十字军东征，就是他们天主教徒看到那个中东、土耳其啊这些地方哈、啊、都被穆斯林占了，然后他们又开始说我们要扩展上帝的国度，于是就发动十字军东征。那十字军东征其实也就是一场闹剧哈、其实是为了抢夺财产。然后甚至他们为了到伊斯坦布尔，他们说他们到伊斯坦布尔去，罗马的基督教说他们到伊斯坦布尔，还有就到北非，他们是去是为了解放当地的基督徒，但实际上他们去了过后，这些基督徒就在抢伊斯坦布尔，就把伊斯坦布尔也给抢了。就说当时其实就是基督教也是相当，就基督教失去活力，就是因为基督教相当世俗化，到最后教会领袖相当世俗化，因为基督教成为了一个体制以后，任何体制，人间的任何体制，你都不要指望它不会败坏。人间的任何体制，它都是会败坏的。它一旦形成的气候，它就必然走向败坏。这个是没有任何，没有任何例子说例外的，没有任何例外。所以我们今天在看到一些大教会或者一些教会，经历了十年左右，然后渐渐的你看到教会领袖也不好，或者看到教会当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其实作为一个成年人，作为成熟的人，你应该习以为常啊，不应该惊讶，因为这就是人类组织的一个共性共通性啊。任何 任何人间组织啊，包括任何人，他一旦成了强势的，一旦成了气候，他必定会成为一个逼迫的工具，必定会成为一个压迫同胞的一个工具啊，必定是这样子的。那么，面对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哈、要登台从原处挪去，也就是我们失去了对主的见证啊。那么，面对这样的事情，你像我们今天中国的教会，很多教会就这样啊，不管他再怎么兴旺，他已经失去活力了。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怎么办？那实际上我们是不可能螳臂挡车的啊！一个组织它必然是从兴旺走向不兴旺，这是任何一个组织，就研究这组织发展的专家们都会告诉你的啊。像基督福音联席会，它现在已经是将近200年的历史，那它必定是走向衰败。像美国一样，美国现在也是200多年的历史，它也慢慢在衰败。虽然它还是世界霸权第一啊，第一强国。超越任何一个，它是超级大国，超越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富强，但是它较比以前，它就是败落了啊，就是在败落。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一点我们得承认，但它就败落了。这个就是一个人世间的一个规律。那么作为我们个人是没有办法去螳臂挡车，也没有办法改变的。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只有说聚焦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所以不要去纠结于。你所在的这个教会组织或你所在的某个团体或者甚至我们这个国家它怎么黑暗怎么败坏，我觉得知道就可以了，不要整天沉浸在这一点。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你注意到别人的败坏，这个时候你就要谨防自己的败坏了啊，这是最重要。你光注意到别人的败坏对你自己一点意思都没有啊，别人的败坏只能够对你来说是敲个警钟。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更应该注重我们同神的关系。好，我们来看蒋宝林老师他的祷告。他说，主啊，今天重新点燃我的使命感，让我的灯重新被点亮，继续发光。是的，别人的灯可能被熄灭，教会的灯可能被熄灭，你所在的组织可能已经走向衰亡，但是我们一息尚存，圣灵就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可以在我们所有的这个有限范围当中为主做见证，活出我们跟主的关系来啊，这就是我们始终有盼望的地方，这也是我们信上帝的最大的一个长处。因为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别人身上，更不是建立在教会身上，那我们是建立在上帝那里。我们这样的盼望永远不衰残，我们的灯应该永远是亮的，应该是长明灯，因为我们生命不息，我们跟主的联系就不会断绝。那么我们只要在主里，我们的灯就永远长明。